但是，我们到了关键之处。下面，再回到宇宙文明公理上来。即使我是善意文明，我是否能够在交流开始时就判断你也是善意的呢？当然不行，这违反第一条公理。那么，在我收到你的交流信号后，我该怎么办？ 你当然应该首先判断我是善意还是恶意。如果是恶意，你消灭我；如果是善意，我们继续交流。罗辑那边的火星升了起来，并来回移动，显然是他站起身来踱步。在地球上是可以的。 但在宇宙中不行。下面，我们引入一个重要概念——猜疑链。挺怪的词儿。我开始仅得到这么一个词儿，他没有解释。但我后来终于从字面上 推测出了他的含义。他是谁？后面再说吧。我们继续。如果你认为我是善意的，这并不是你感到安全的理由，因为按照第一条公理，善意文明并不能预先把别的文明也想成善意的，所以 你现在还不知道我是怎么认为你的，你不知道我认为你是善意还是恶意。进一步，即使你知道我把你也想象成善意的，我也知道你把我想象成善意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我，怎么想你，怎么想我的，挺绕的，是不是？这才是第三层，这个逻辑可以一直向前延伸， 没完没了。我懂你意思，这就是猜疑链。这种东西在地球上是见不到的。人类共同的物种，相近的文化，同处一个相互依存的生态圈，近在咫尺的距离，在这样的环境下，猜疑链 只能延伸一至两层，就会被交流所消解。但在太空中，猜疑链则可能延伸得很长。在被交流所消解之前，黑暗战役那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大使抽了一口烟，
他沉思的面容在黑暗中显现了一下。现在看来，黑暗战役真的能教会我们好多事儿。
是的，星舰地球的五艘飞船，仅仅是五个类宇宙文明，还不是真正的宇宙文明。 因为他们都是由人类这同一物种组成的，相互间的距离也很近。尽管这样，在生存死局下，猜疑链还是出现了。而在真正的宇宙文明中，不同种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可能达到门甚至介一级，文化上的差异更是不可想象， 且相隔着无比遥远的距离，它们之间猜疑链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罗辑提到的门与界是生物学上的两个名词。在生物学上，生物分类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阶层越是往下，彼此之间特征就越相似。 地球人类的种族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也就局限于种这一层级。如果考虑到非碳基生物的存在，外星种族的差异可能超越了介一级。这就是说，不管你我是善意文明还是恶意文明，结果都一样。是的，这就是猜疑链最重要的特性，与文明本身的社会形态和道德取向没有关系。把每个文明看成链条两端的点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内部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在进入猜疑链构成的网络中后，都会变成同一种东西。可是如果你比我弱小很多呢，对我没有威胁，这样我总可以和你交流吧？也不行，这就要引入第二个重要概念，技术爆炸。这个概念他也没来得及说明，但推测起来比猜疑链要容易得多。人类文明有5000年历史，地球生命史长达几十亿年，而现代技术是在300年时间内发展起来的。从宇宙的时间尺度上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发展，是爆炸。技术飞跃的可能性是埋藏在每个文明内部的炸药，如果有内部或外部因素点燃了它，轰一下就炸开了。地球是300年，但没有理由认为宇宙文明中人类是发展最快的，可能其他文明的技术爆炸更为迅猛。我比你弱小，在收到你的交流信息后得知了你的存在，我们之间的猜疑链也就建立了。这期间我随时都可能发生技术爆炸，一下子远远走到你的前面，变得比你强大。要知道，在宇宙尺度上，几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而我得知你的存在和从交流中得到的信息，很可能是技术爆炸最好的导火线。所以即使我仅仅是婴儿文明或萌芽文明，对你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史强看着远处罗吉那边黑暗中的火星，想了几秒钟，又看看自己的烟头。那我只能保持沉默了。你想想，这对吗？他们都抽着烟，随着火星不时增亮，两个面容交替在黑暗中浮现，仿佛是这个简洁宇宙中两个深思的上帝。史强说，也不行，如果你比我强大，既然我能发现你，那你总有一天能搜寻到我，这样我们之间就又出现了猜疑链。如果你比我弱小，但随时可能发生技术爆炸，那就变成第一种情况了。总结起来，一，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二，让你存在下去对我来说都是危险的，都违反第一条公理。 但是，你真是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开始，我的脑瓜还是能跟上你的。罗吉在黑暗中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脸在火星的微光中浮现了两三次，才说道：大师，不是什么开始，我们的推论已经结束了。结束？我们什么也没弄出来啊，你说的宇宙文明图景呢？你在得知我的存在后，交流和沉默都不行，你也只剩一个选择了。在长时间的沉默中，两个火星都熄灭了，没有一丝风，黑暗在寂静中变得如沥青般粘稠，把夜空和沙漠糊成一体。最后，史强只在黑暗中说出一个字儿：把你的这种选择外推到千亿颗恒星中的亿万文明上，大图景就出来了。罗吉在黑暗中点点头说：这也太黑了吧。真实的宇宙就是这么黑。罗吉伸手挥挥，像抚摸天鹅绒般感受着黑暗的质感。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儿：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途径，这就是对费米悖论的解释。大使又点上了一支烟，仅仅是为了有点光明。但黑暗森林中有一个叫人类的傻孩子，生了一堆火， 并在旁边高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罗吉说：“
有人听到了吗？”“
被听到，是肯定的。”但并不能由此判断这孩子的位置。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向宇宙中发送过地球和太阳系位置的确切信息。从已经发送的信息中能够知道的，这是太阳系与三体世界的相对距离，以及这两个世界在银河系中的大致方向。但这两个世界的确切位置还是秘密。要知道，我们处于银河系边缘的蛮荒地带，相对安全一些。
那你的咒语是怎么回事啊？
我通过太阳发送到宇宙间的那三张图，每张上面有30个点，代表着30颗恒星在3维坐标系相应平面的位置投影。把这三张图按照3维立体坐标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立方体空间。那30个点分布在这个空间中，标示出 187G3X1与它周围30颗恒星的相对位置，同时用一个标识符注明了 187J3X1。 你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一个黑暗森林中的猎手在凝神屏息的前行中，突然看到前面一棵树被削下一块树皮，露出醒目的白目，在上面用所有猎手都能认出的字儿标示出森林中的一个位置。这猎手对这个位置会怎么想？肯定不会认为那里有别人为他准备的给养。在所有的其他可能性中，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告诉大家那里有活着的需要消灭的猎物。标示者的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黑暗森林的神经已经在生存死局中绷紧到极限，而最容易触动的就是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假设林中有100万个猎手，在银河系上千亿颗恒星中存在的文明数量可能千百倍于此。那100万猎手中可能有90万个对这个标识不予理会，在剩下的10万个猎手中可能有9万个对那个位置进行探测，证实其没有生物后也不予理会。那么在最后剩下的10000个猎手中，肯定有人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向那个位置开一枪试试。因为对技术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文明来说，攻击可能比探测省力，也比探测安全。如果那个位置真的什么都没有，自己也没什么损失，现在这个猎手出现了。
你的咒语再也发不出去了，是吗？
是，大师，再也发不出去了。
咒语必须向整个银河系广播，而太阳被封死了。人类只晚了一步，史强扔掉烟头，
那粒火星在黑暗中划了一个弧形落下，暂时照亮了一小圈沙地。
宝宝，你想想，如果太阳没有被封死，我对三体世界威胁要发出针对他的咒语，会怎么样？
你会像雷迪亚兹那样，被人群用石头砸死，然后世界会立法绝对禁止别人再有这方面的考虑。
说得对，大师，因为太阳系与三体世界的相对距离和在银河系中的大致方向已经公布，暴露三体世界的位置几乎就等于暴露太阳系的位置，这也是同归于尽的战略。也许确实晚了一步，但这是人类不可能迈出的一步。
你当时应该直接向三体发出威胁。
事情太诡异，当时我没能确定，必须先证实一下，反正时间还多。其实真正的原因在内心深处，我真的没有那个精神力量，我想别人也不会有。
现在想想，我们今天不该去见市长的。哎，这个事儿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更没希望了。想想那两个面壁者的下场。
我只是想尽责任而已。你说的对，真的是这样。希望我们都不要说出去，但你要说也行。就像他所说的，不管怎样，我都尽了责任。
老弟，放心，我绝不会说的。
无论如何，希望已经不存在了。
两个人走上了路基，来到黑暗稍微淡些的公路上，甚至远方居民区稀疏的灯光都刺得他们眯起了眼。
还有一件事儿，你说的那个他，
罗吉犹豫了一下，
算了，只需要知道宇宙文明公理和黑暗森林理论不是我想出来的。
我明天就要去市政府工作了，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大师，你帮我够多的了，明天我也要去市里，去冬眠移民局联系他们苏醒的事儿。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cn。